请继续收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书接前文，这个二爷鄂尔衮现在真发了愁了。大家推举他发言，他作了半天牙花。哎，各位啊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说几句。身为将军，最不爱说投降这俩字儿，太可耻了，太卑鄙了。但是咱们现在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咱又无力反抗，为了孩子大人的生命，迫不得已就得投降。你们问我应该怎么办，我主降啊，干脆派人跟人家谈判，人家提的条件咱能接受的就接受，能保住命就可以。咱还有很多的后事没处理呢，先人死到宁古塔，我们把尸首得找回来呀，得远台深埋建坟呢，这些后事亟待解决。众位想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另外人家三路大兵15000多人，咱们充其量才有多少人呢？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，拿鸡蛋不能往石头上碰，我主降，你们听怎么样？大伙猜了半天，说了半天，将军，您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们也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，同意啊，你们都同意。既然你们都同意，将来别怪我啊。可是咱们请降，人家允许不允许，这还两说着，人家安心要杀咱，咱降也不行。但是咱自己呢，愿意这么办。我现在草你一个投降书，然后你们大家看一看啊，拿笔来。把笔拿来了，他寻思片刻就要落笔，还没等他写的，外面人影一闪，进来个人，不能投降，我反对投降，不能投降，声似巨钟啊。这一喊不要紧，屋里的人都惊动了，大家扭回头往门口观看，谁谁这是谁？再一看，外边进了个大个，跟半截的黑塔差不多少，长得肩宽背厚，腰细膀扎，非常的威风。再看谁呀？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怎么来了？咱呢得分两头说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们说前面的事儿，那个贴写孔先生介绍了前敌两军阵的事儿，还透露了血雨腥风要打大仗。别人听完了差点，努尔哈赤听完了睡不着觉了。一宿也没睡着觉，翻来覆去就想这个事儿。哎呀，跟我们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都发生在我们家呀，这我置身于世外，我现在我爹我没在眼前，我爷爷我也不在眼前，我有罪呀，我得参与这个事儿啊，不管是吉还是凶，不管我们爷儿俩有哪些意见，大敌当前，我得回去看一看。这我怎么说呢？跟这帮人说什么？还说瞎话不行。这帮人对我是相当的不错呀，我再说谎话对不起人家，干脆我实话实说了得了，取得他们的同情，我好脱身。第二天他早饭也没吃， 跟大伙见着面了，他一抱拳，师父干爹各位，我向你们说件事儿。他郑重其事的把大伙闹懵了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韩城也问，老齐头也问，在座的人无不惊讶。努尔哈赤这才说，各位啊，我隐瞒着身份欺骗了你们这么多天，我于心不忍，我理应当说实话，我不是个人，我有难言之隐。韩城就说，孩子有什么事你说吧，我敢断言不管什么事你不能做坏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我实说了吧，我努尔哈赤小憨子，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家住在建州城，塔克市那是我父亲，老都督觉长安那是我爷爷，他们受过明朝的封号，都当官的，哎，不管区别多大吧，总而言之他们也是官儿。我在这个家庭长大的，我十岁那年我母亲死了，我父亲找了个继母，这个继母对我们实在是苛刻呀，我没法待了，我带着我兄弟舒尔哈齐离家出走，我们跑了，跑进大山去打猎去，去谋生去，不想再回那个家。我们摸爬滚打了不少日子，遇上的困难是太多太多了。后来投奔谁去？投奔我外祖父王杲，你们都听说了。王杲做的那些事儿我不知道啊，他杀副总兵也好，杀严国也好，这些事儿我们全不知道。投奔他讨顿饭吃，后来他把我们留下了，留下了什么事我们也是一无所知。后来李成梁带着军队去抄他，发生了战斗，我们哥俩身上着了火了，滚到河沟里头把火扑灭了，结果爬上来叫人家抓了俘虏。哎，这李成梁呢没要我们的命，我说我祖父是觉长安，父亲是塔克市，就这样他把我们哥俩给留下了，最后当了他的小侍卫，还教给我们武艺。幸亏啊，他教给我们武艺赏我饭吃，不见我们早就冻饿而死了。后来还把我们领到千山，拜了一个大和尚叫宗云，拜宗云大师为师，我还学了三个月的本事。后来呢，李成梁叫我们赶紧回去，说有事儿，我们回去了。我爹去了，我爹想儿子，想把我们接回去，李成梁不同意我走，让我留到总兵衙门，让我兄弟走了，我们哥俩分开了。我一直跟着李成梁左右，在此期间我还进过一趟北京，我开了眼了，看见北京什么样的，那个建筑人那个多，买卖那个兴旺，对我激发很大很大的。后来我回到东京城，到了东京之后了，我这么说得了啊，我也不是人，我干的不是人的事儿，因为李成梁呢在外的找了两个高丽女人，夜不归宿，他留下那个小翠儿，岁数也不大，跟我就发生了暧昧的关系。这一有暧昧的关系无话不谈，我这个脚上长得红痣，两只脚都有红痣，跟北斗七星差不多少，这小翠都知道。有一次李成梁回来了，他陪着李成梁可能 喝多了点酒，就透露了这个消息。李成梁一听大怒啊，朝廷降旨了，在全国范围内捉拿脚上带红痣的人，说这个人活在世上天下不安，对天子有不安全感，你说他能不抓吗？这小翠把我脚心上的事跟他说了，他马上引兵抓我，我没办法带着小翠夜奔呢。哎，我这小翠我也没救了，后来投湖自杀，大黑马也累死了，我跑到深山之中，在深山之中李成梁没抓住我，后来火烧山林想把我烧死，幸亏我那大黑狗把我给救了。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？马有垂缰之意，犬有失草之恩。我那大黑狗就这么做的，他在河沟里头蘸着水，在我身上周围洒水，火不容易点着，就这样救了我的命，结果活活把他给累死啊。我那大黑狗到现在我还想啊，打那之后我无处投奔，正好遇上我干爹老齐头，我射了熊瞎子，把他老人家救了，我们爷俩才得以相见。至于以后发生的事情，你们各位都在，我不必详细说了。总之，我是觉昌安的后人，爱新觉罗氏。现在我听那孔先生说，我们家里谈着事儿了，一场大战就在眼前，我岂能置身事外呀？我打算回家去看看，无论如何我得参加战斗，也保护我的家乡，因此我跟我义父跟师父跟各位我告个假，我要起身。他滔滔不断这一说，在场的人这才明白，哦，他的身世果然是不一般呐。他干爹说了，孩子你走我不拦的，你说的话有情有义，本来嘛家里谈了事了，你当长子的能不回去看看吗？我同意你回去，但是你人太少了，我不能帮别的忙。我说二虎啊，铁牛，你们八个人能不能跟着他去？能，我去，我愿意去，我愿意去，我们跟着去。这八个人异口同音，愿意跟努尔哈赤去。努尔哈赤一开始不同意，再三拦着，这些人决心一定，异口同声，就是去。好吧，努尔哈赤说，这样我感谢众位了，咱也有脚力，正好一路同行，我带着你们。说到这，这韩城也要表态，韩城说这么办得了，我呢没法出人，你们的事情我们也闹不清楚，这样吧，我拿俩钱儿，这有文银100两，你带到身上，路上好话啊，我尽我的力。努尔哈赤一开始也不要，后来没办法推脱不过收下了。就这样9个人9匹马带着文银100两起身飞奔建州城，就是这么回来的。那么回来进城了，这些人一看大公子回来了，那有什么说的，赶紧往里请。他一问人们都在哪儿呢，说你现在你二大爷正召集开会呢，现在在大厅。努尔哈赤是直奔大厅，到大厅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听见里边商量事儿，投降。哟，他明白了啊，大军压境，咱建州城的人打算投降，那能行吗？他听到这火往上撞，挑门帘进了屋，不能投降，嗷一嗓子他给打断了。 他二伯父一看是努尔哈赤，一开始没认出来，一看这小子出息了，个儿也高了，肩膀也宽了，长大成人了啊，倒是挺想念。可是想念想念，现在时候不对啊，你是憨子，正是我二伯父，我给您行礼了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孩子吃饭没？没吃饭，下去吃饭，好好休息休息。不，我也不吃饭，我也不休息，我院里的还有八个人，我带来的人不多，但是我听说你们开会在议论什么。哎呀孩子，你来的不是时候，眼看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要打大仗了，三路军队要围打建州城，咱们人少啊，惹不起人家，所以我们研究呢，打算投降请降。哎，提个条件，咱们答应了就得了，免去一场灾祸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二伯父不能投降，我坚决反对，我们爱新觉罗氏就那么骨头软呢，我们怎么那么贪生怕死？我虽然不在家里头，我也知道咱家老少人口加在一起有六七千人呢，再加上我们建州城，城也高水也宽，它不容易打进去，我们呢应当严把城市，在此抵抗，战斗一兵一卒也不能投降，叫他们看看我们爱新觉罗氏是硬骨头。他二伯父听到这，把眼睛一闭，不爱理他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孩子，大道理我比你明白得多，这个事儿我们都分析到了啊，但是呢，你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啊。算了啊，该休息休息，该吃饭吃饭。你不是带了好些人吗？都跟着你都累了，好好歇歇。城里的事儿，我们怎么安排跟你没关，你不用管了。努尔哈赤闻听此言，站起来了。二伯父，您这话就不对了，怎么跟我没关系？觉长安是我爷爷，塔克士是我父亲，他俩一个老都督，一个是现在的都督，我是他的后代，我怎么能不管呢？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，难道说我说说话就不对吗？孩子，我没说你不对，你说的那个事儿不行，现在你说的那个话走不通，我们抛出去请降没有好主意。哎，你回去休息休息去。把努尔哈赤气的一甩袖子离开前厅了，到后宅看看内宅，婶子大娘都见见面，见着他大伯母。大伯母是贤惠的人，过去当家主事，一看努尔哈赤回来了，哎呀，从心往外高兴，你是小憨子啊，长大了长大了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孩子，你回来的太好了，你看我们乱作一团，这事究竟怎么办？伯母，不管如何我们是不能投降，我坚决主战，打，欺负咱不干。打有兵有将，怎么没有？咱们还有几千人呢，只要给我权力，让我带这些兵打仗，我无所畏惧，一定能保住咱们建州城。伯母啊，我找您一件事儿，我想问一问，我父亲和我祖父有没有盔甲？他们有没有备用品？我想拿出来试试。哪能没有呢？ 做大将的都有几套盔甲。来人呐，拿着我的钥匙到库房里去看看。努尔哈赤给跟着，这库房不小啊，到了里边一翻，真找着盔甲了。这盔甲还真就不错呢，质量那是高级的。努尔哈赤一看，胄、盔、甲、连环甲穿戴上了，还正合适。两旁的人一瞅，哎呦，这衣裳像给您做的一样，连战袍都那么合适，太好了。好吧，那行了，这衣裳归我了，其他的都拿着，一共是13副。把这13副盔甲全拿着，到了前厅，见着他大娘。大娘，我父亲的，我爷爷的甲胄，我先用一用，我穿上，我穿它准备干仗。哎，你真要开兵见仗？对，我一定要出兵见仗。穿着这套衣裳，又到前厅。前厅众人一瞅，哟呵，眼前一亮啊！就像变了俩人一样，跟金甲天神也差不多少。他二伯父一看也愣了，努尔哈赤，那像话吗？你给军队不？我不能给。你不管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既然你投降的心已定了，那我就个人干个人的事，开兵见仗。出来，把门一关，八位弟兄走。这几个人早就在外头听说了，一听说干仗，眼都红了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跟努尔哈赤都是一个心眼儿，他们在外头飞身上了马，各朝兵刃，吩咐一声开城。城门开放，过了吊桥，到了两军阵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？刚到两军阵，官兵刚开到，还没安营扎寨呢，为首打先锋的就是尼堪的队伍，他的队伍走到最前头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努尔哈赤一看来了，妈来的正好，今天我要出出气解解恨，来呀，冲啊！这九个人跟九只猛虎一样冲进敌阵，努尔哈赤豁出去了，今天是决一死战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